书接前文，
项羽啊，真是黑脸了。当着一万多军人代表的面前，要打钟离昧20军棍。钟离昧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要挨军棍。他呢，是项羽手下五虎大将之一。多长时间以来，跟着鞍前马后是屡立战功啊，那是项羽的铁杆粉丝，从来没犯过军纪。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挨军棍，这自尊心是大受损伤，他那脸腾就红了。打20也好，打40也好，小事儿，这脸丢不起啊。因此他仗的是满脸通红，气喘吁吁，但是军令如山，不敢反对啊，马上走出列队，趴伏在地，两旁边实行的不管哪个，军令如山，谁敢徇私舞弊，那要受责怪的。因此高高的举起军棍，啪，旁边还有一个查数的，要错了怎么办？少打一下怎么办？正在这关键时刻，大将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，他们都是投降军队的代表啊。章邯一看钟离昧要挨揍，觉着心里头于心不忍呐、啊，冒虎威，仗着胆子高喊了一声：“大将军，请收回成命，打不得。”三位大将跪倒在帅台前，替钟离昧求情。其实项羽也舍不得打，为了安定军心，也是迫不得已，咬着后槽牙下达的命令。一看有人给求情，还觉着不够劲儿，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军师范增说话了：“哎哎，各位将军请起，我想大将军会给众位面子的。大将军呐、啊，是啊，钟离将军的确犯了时差之过，不过罪不及军法从事啊，还没到那个程度，您就饶了他吧。”哎，项羽求之不得呀，就可以顺坡下驴了。给，好吧，既然众位都给钟离将军求情，下不为例，免打。一句话，钟离昧站起来谢恩，回到队列之内，心里都不服气儿。钟离昧心说，虽然没打我，这个羞臊我受不了啊。项羽啊项羽啊，你真是毫不讲情面呐、啊！你这叫哗众取宠，当着这些降卒的面前卖我的人情，往后我的威信扫地，伤了自尊心了，这就埋下了一个伏笔。到了后文书，九里山十面埋伏，在项羽最倒霉最要命的关键时刻，钟离昧舍项羽而去，没管，结下梁子了。你看人这自尊心是至关重要的，安下他心里活动咱暂且不提。项羽又讲了一顿话，队伍这才解散。回去之后他问范增：“军师，你看我这么处理怎么样？”“好，公平公正，避免了一场大祸呀。”“哈哈哈哈，看到大将军处理事情如此果断英明，老朽心里高兴啊，你成熟了，成熟了。”那又说这事儿就过去了吗？没有，不但没过去，还升级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还得从刘邦身上说起。这刘邦咱前文书说了，从咸阳城撤到霸上， 他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心里头不痛快，心说我为什么就做不了关中王，还偷偷摸摸的，明明到手的东西了我还给退回去，我跑这儿喝西北风来，心里头不痛快。但是他也了解项羽的动向，这两天呢遇上点麻烦，头一个麻烦是张良病了。你想张良也不是神仙，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闹病的吗？另外呢，张良有点上火，感觉到刘邦做的有点过分，苦口婆心的劝他，一股急火，卧病在床两三天没露面。刘邦是失魂落魄呀，探听项羽的动向，有人向他禀报说，沛公啊，项羽马上就到了，过了函谷关是直逼咸阳啊，您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那项羽不是好惹的，他要察觉到您的所作所为，非跟您算账不可。啊，是啊是啊是啊。那么项羽的行军速度现在怎么样？非常之快，起早贪黑，兵锋直指咸阳，快到函谷关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这刘邦本想商量商量，张良不在，那么第二位大谋士就是厉声厉老先生也有两下子，他征求意见呢，老人家你看，这项羽要进函谷关，一场大战不可避免，人家人多咱们人少，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，您看有什么良策？沛公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兵法早就注解的非常清楚，那咱怕啥？咱手下还有150,000精兵呢。这样吧，您马上派一员上将率精兵2到3万去守住函谷关，把项羽截在关外，不让他进关，他进不来了，咱们再想对策，您看怎么样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派谁呢？关英听令，大将关英赶紧出班。沛公，关英啊，我给你20,000精兵，你马上就起身去守住函谷关，如果项羽领着他的楚军和联军要进函谷关是绝对不允许，如果放进他们来，我到时候拿你问罪，你懂吗？一定给我守住。是，您放心吧。点对。这关英出发了，这下这错就铸成了。第二步，厉声又建议，沛公啊，现在项羽人多势众，号称70万大军，其实呢这里边有点问题，各国的联军也不在少数，咱们应该采取离间的政策，把他们离间开，省着拧成一股绳。怎么使用离间法呢？怎么办？您现在就以关中王的身份派专人铸造金砚，封官进爵，给那些诸侯啊实授官职，他们得到了好处，肯定跟项羽离心离德，他们这一分心，内部发生了矛盾，就减轻了咱们的压力，又有函谷关在那挡着，我们10几万人也不算太少，就能缓解眼前的形势了，接下来咱们再想办法对付他。这主意也不错，我萧何呀，在萧何呀，你就担当这个事儿吧，马上不喜金银铸造金砚，赵王的金砚、魏王的金砚、燕王的金砚都给他们铸造成了，再准备金银财宝，派人密送给这些王子， 他们见着这东西之后，一非常高兴，二得到实惠，也就跟项羽离心离德了，加紧铸造，在两三天内就给我完成。
遵命，
下去了。这刘邦一看，缓了一口气儿，想起张良来了。张良病得够重啊，两三天没露面了，怪想他的。刘邦也没回自己的寝帐来看望张良。张良病得真不轻啊，煎药的味儿直刺鼻孔。张良是面似黄前纸，唇似电液青，青筋暴流，仰面朝天躺在卧榻上。刘邦进来了，子房好些了吗？哎呀，张良勉强的支撑着半起身，起不来呀。刘邦赶紧过去扶住，哎，子房好好躺着，好好躺着，咱们谁跟谁，这些俗礼不要去讲了，来，我摸摸，发烧啊！我说你们怎么服侍的？回沛公，我们请了最好的名医，抓的是最好的药，服用之后已经见起色了，比当时发烧退了不少了。你们要尽心服侍，听见没有？不可大意。而后刘邦又问张良：“子房，你得什么时候能康复？”呵，主公啊，这个我说了不算呢。其实我就躺着，我脑子不糊涂，办什么事情还是能办的，只是身体软弱，不便行动。主公啊，你这次来看我有大事情吧？是不是项羽的大军要进函谷关了？你真神仙，活神仙，一句话切中要害，我就是为此事而来。不过军师，你好好养病，不要着急。哎，我已经都处理过了。
哦，
你怎么处理的？我采取了两种措施。一，我命令手下的大将灌婴率精兵两万据守函谷关，不让项羽进关，把他挡在关外。灌婴你是知道的，勇冠三军，元虎将，一半时项羽进不了关。二，我采取的措施，铸造各诸侯的金印，离间他们和项羽之间的感情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是厉声老人家给我出的主意。张良一闭眼睛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那冷汗就下来了。刘邦深感意外呀，子房，你怎么你不满意？哎呀，主公啊，我没想到厉声居然出此下策呀，他把你坑了，他把你害了，这是下下之策，切不可行啊。哦，此话怎讲呢？主公啊，你听我说，从实力上讲，项羽大军70万，我们也就是10万挂0的人，假冒15万，真跟项羽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咱们肯定得败，而且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。你派灌婴去守函谷关，能挡得住项羽吗？想当初项羽在巨鹿一战俘了章邯，以少胜多，破了章邯40万军队，何况他现在手中还有50-60万军队，再加上联军在内，声势浩大，小小的函谷关能挡住项羽吗？绝对挡不住的。你这样做只能是授人以柄。刘邦一听啊，有点糊涂。军师，那你的意思是说函谷关可以不守，放他们进来？
对，
不但不能守，放他们进来， 而且连咸阳在内全都奉献给鲁公项羽，这才叫上策，说明你心里没有鬼，你没想跟他争权，不然的话你的所作所为明眼人一看就清楚，你做贼心虚呀、啊、你说是也不是。完了完了，兵我已经派出去了，燕已经住了，马上停止。刘邦啊有个优点，知错能改，虚心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。他跟项羽不同，项羽是刚愎自用，我说的话不能更改，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正好大相反。另外刘邦离开张子房的军帐，看见了老厉声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哼，老先生，多谢你给我出的馊主意，没有那么馊的了。呸！厉声也不服啊，厉声心说，我出那主意都是上上策，怎么是馊主意？看来在刘邦的眼中，我啥也不是啊。他最信任的还是张良、张子房啊。老头心灰意冷，真想找个机会夹包走人，不想再留在这儿。要不说人呢、啊，这个感情是复杂的，怎么想的都有，一句话把人伤一辈子的事都有。按下这些事儿不说，单说在刘邦身旁的卧底范增派来的，全都看在眼里，全都记录在案，马上用联络的方法通知了范增。你看这卧底这种厉害不厉害，一个人能当十万军队啊，任何消息瞒不过他的耳目，让范增知道了。范增得到情报之后，刘邦想改变主意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张良还有了病了，马上禀报项羽，大将军，现在事急，刘邦正想方设法避免他的罪责，暴露他要当关中王的野心，我军应该全速前进，尽早到咸阳去问罪刘邦，此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好，马上传我的令箭，大军全速前进，越快越好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吃一口饭，稍微上上厕所，马上拔队启程。一个令箭接一个令箭，军队跟小跑差不多少。就这件事情激怒了那些降卒，降卒20万呢，原来都是秦兵，这些降卒一听啊，奔关中杀，到关中难免是一场血战。关中是哪儿？是我们的家乡啊，原来是生我养我们的地方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兄弟姊妹聚在关中啊，现在跟关中人交手，于心不忍呐、啊。所以这些降卒是颇有反感，走的速度越快，他们逆反心理是越大，而且在不断的串联。你看这范增呢，高就高的热，外面派了个卧底侦探着刘邦的一举一动，内部也安插了不少亲信，特别是20万降卒当中，他也派了人了，派的是大将军蒲修。蒲修就好比联邦调查局的局长，专门调查情报的，说什么了，干什么了，你干什么了，谁跟谁什么关系了，他专门调查这个事儿。降卒20万不在少数，不严加看管，不钻进他们内部打听情况，那怎么能行？蒲修手下有不少爪，这些爪深入到降卒的各个角落，所以降卒的动态瞒不过蒲修去。 蒲修啊掌握了情况之后就为之一惊啊，他听说了现在降族当中有一个人外号叫百足蛇，这百足蛇就是烂串的意思，是原来降族当中的一个老兵，威信挺高，这家伙到处串联，这一路上东征的时候他也没闲着，现在居然把降军20万都给串联起来了，而且散布流言蜚语，说前者项羽假模假事儿，嘿，打了那些楚军，哎，还要打那钟离昧，那不过是演戏而已，平息咱的心情，平息民愤，那都不好使。他将来啊，肯定得打进关中，到时候咱们到了家了。咱家乡父老也见不着了，是一片焦土啊！那项羽是杀人狂啊，杀人不眨眼，咱不能跟着就这么拉倒了啊！他就一串联一煽动，有效了。哎，连许多副将、偏将都听他的，串联起来干什么呢？要在进函谷关之前举行兵变。20万降卒要兵变呢，那可不是小事啊！蒲修掌握了这情况之后，脑就嗡嗡直响，连夜见范增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范增马上找到项羽，把情况一说，项羽也出乎意料之外啊！20万降卒想要叛我，千真万确。他们都联系好了，至于何时动手我们还没调查清楚，但是危险越来越加剧呀、啊！大将军你应该采取措施。那么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呢？大将军放心，这三位将军没有反心，跟他们是两回事儿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既然他们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，我必杀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